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5月3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签署贸易及安全协议的意图恐落空；路透社调查显示中国产业活动五月份连续第三个月收缩；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台湾官员表示等待时机突破；
我们在经贸上的资格也好，条件也好，或是说我们可以提供的贡献也好，基本上都是够 qualified。 国际上有政治上的现实，那我们也理解，但是我们就必须更努力排除这些可能的一些障碍，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准备好，总是有一些的时机啊，可以去做一些突破。
泽连斯基向欧美寻求更多援助，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外长会推迟考虑签署一个广泛的贸易和安全联合声明之后，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5月30号敦促太平洋岛国不要对中国的意图太过疑虑。王毅说需要进行进一步讨论以形成更多的共识。王毅从5月26号到6月4号的10天内接连访问太平洋岛国中的8国。5月30号，王毅在斐济共同主持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广泛安全关系的企图引发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等国家严重关切。路透社报道，中国在王毅此行之前分发的联合宣言草案和5年行动计划显示，北京在谋求与该地区达成在警务、安全、数据通讯等领域的广泛的区域贸易及安全协议。为增加提案的吸引力，北京提议提供数千万美元的金元，与太平洋岛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以及进入中国14亿人口庞大市场等。不过，这份合作草案和行动计划受到至少一个受邀国的反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致信21个太平洋国家领导人，呼吁反对中国起草的这份宣言，称中国试图控制这一地区的通信网络、海洋和资源，并增加在这一地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库克岛的反对党领导人和斐济前总理也对中国的意图表示警惕。此外，一个太平洋岛国的一位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其他国家希望进行修改或者推迟做出决定。王毅会后在斐济向媒体表示，中国将自行发布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立场、建议和提议的立场文件，而未来将持续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磋商，以形成在合作上的更多的共识。王毅称，一些国家怀疑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如此活跃的动机。他的回应是，中国也支持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的发展中国家。王毅还敦促太平洋岛国不要对中国的意图太过焦虑、太过紧张。这次外长会的主持人之一，斐济总理巴伊尼马拉玛在会后表示，将达成共识列为优先。他说，有必要取得广泛同意，才能签署任何新的区域协议。为抗衡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积极施加影响，澳大利亚新政府也做出最新的外交努力。新任外长黄英贤在王毅抵达斐济前的5月26号，先行访问了斐济，强调澳大利亚将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下与太平洋岛国展开密切合作。新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将很快访问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尔巴尼斯和黄英贤还将出席7月中旬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此前就有观察人士表示，如果中国这次不能如愿以偿地与10个太平洋岛国签署贸易与安全协议，其中一些国家还是会谋求与中国单独签署协议。上个月，就在全球聚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秘密签署一项迄今为止仍未公开的安全协议， 部分内容被透露在互联网上的这份协议显示，中国可能派军队到所罗门群岛，并设立军事基地，这令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对于中国在南太地区活动深切关注，并试图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互动。路透社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中国多个制造业中心的防疫封控措施逐步解除，但是中国五月份产业活动很可能仍然收缩，只是收缩的速度有所减缓。路透社星期一5月30号根据对30位经济学家所做调查索取的中间值显示，五月份中国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有可能为 48.6，虽然比四月份的 47.4 略有上升，但仍然是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产业活动收缩。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数值低于50，表示产业活动与上个月相比出现收缩，而这一数值高于50，则表示产业活动扩张。凯投宏观高级中国经济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早期的迹象显示，在四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跌落到历史第二低之后，五月份的状况略有好转。路透社引述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话说，四月份不得不停工的上海的一些制造商这个月被允许复工复产，长春和沈阳这样的主要制造业中心也采取措施恢复生产，城际之间限制的解除也减缓了供应链受到的冲击。作为长江三角洲商业中心的上海也正在逐步采取措施，以便在6月1号解除已经实施几个月之久的封城措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上周四开始在其上海车厂恢复了两班倒，目前正向日产2600辆车的目标前进。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工厂复工之后产量只能缓慢地提升，因为钢铁产量增加有限，而且电力供应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也在一份公告中指出，采购经理人指数偏低反映了上海解封后长江三角洲供应链脱节的缓慢恢复，以及国内消费疲软和全球需求疲软导致的新的订单不足。由于中国的房地产业陷入低迷，加上很多地方持续处于严厉的封控措施之下，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面临相当大的下行压力。与今年第一季度 4.8% 的成长率相比，许多研究私营企业的经济学家担心，由于当局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未见放松，第二季度的经济与一年前相比将大为收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星期三表示，中国将努力确保今年第二季度取得合理的经济增长，而且将尽快地降低失业率。中国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主要聚焦于大型国企，另一组数据调查服务行业，相关数据预定星期二公布。而主要调查私营及中小企业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和财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则预定于星期三公布。路透社引述分析师的话说，数据公布时的大标题将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已从上个月的46跃升到48，尽管低于50都代表收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定星期一5月30号向欧洲理事会致辞，推动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及向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其结束侵略。美国之音汉纳斯·布雷迪·迈尔报道。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在欧洲理事会为期两天会议前发出的一封信中表示，乌克兰在俄罗斯的侵略与暴行面前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尊严。我们最紧迫的关切之一就是跟我们的国际伙伴一起协助乌克兰国家解决其现金需求。米歇尔说，我们还讨论将如何最佳地提供对乌克兰重建的支持，因为重建这个国家需要全球性的巨大努力。米歇尔表示， 会议的讨论将包括与冲突有关的能源价格高企的问题，以及为了分阶段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加速我们能源过渡的需要。会议还将讨论处理粮食安全以及价格飙涨问题的办法。在乌东地区，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盖·盖达伊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在该地区掌控的最后一座城市北顿涅斯克爆发了强烈的战斗，俄军已经推进到该座城市的郊外。泽连斯基在星期天晚间发表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夺取这座城市是占领军的一项根本任务，而乌克兰将竭尽所能阻止这一攻势。他指出，俄军的攻势已经破坏了北顿涅斯克 90% 的建筑物，切断了电讯系统，并摧毁了该市1/3的住房。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星期天对法国电视一台表示，俄罗斯无条件的任务就是解放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他说，俄罗斯视这两州为独立国家。俄罗斯二月下旬发动侵略初期，曾派兵奔袭乌克兰首都基辅，但在遭遇顽强抵抗之后，又将其大部分部队重新部署，转而将主攻方向聚焦于顿巴斯地区的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星期天发出一场反击，试图收复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周边的地区。赫尔松是俄军在乌克兰南部发动攻击的跳板，也是三个多月前俄罗斯部队从克里米亚向北发动攻势时第一个沦陷的主要城市。
中国研造的全球首艘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珠海云近日在广州下水。尽管中国称这艘具有远程遥控和开阔水域自由航行功能的无人船主要是用于开展海洋科考，但是该船可以用于军事用途。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官媒说，珠海云长 88.5 米，舰宽14米，舰深 6.1 米，设计吃水 3.7 米，排水量约2000吨，最大航速18节。该船拥有宽阔甲板，可搭载几十台无人系统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船及无人潜艇，是南方海洋实验室一个水面知识平台。不过，据法新社等外媒5月30日报道，具有先进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统的珠海云也可以作为发射用于军事目的的平台。该船设计在完成海上试航后，今年年底前投入航行。据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援引分析人士说，珠海云不会只限于海事研究，一定会用于军事用途，比如可以航行至遥远的水域，布防智能地雷等。分析还说，解放军的海军马上可以受益的一项好处是，该船可以投放无人水下载具，收集相关海域的水文数据，帮助潜艇在那些水域可以更自信及有效的操作。不过，分析表示，珠海云也面临所有无人载具所面临的电子干扰的风险。该船在无人自动驾驶状态下，可能在遇到意外情况时做出错误的判断。法新社还援引美国汽车文化媒体驾驶的一篇报道说，珠海云的人工智能和搭载无人机的能力能让该船执行军事用途，包括目标搜索。珠海云从事广泛区域警械的能力，分享地理位置的可能性，将让中国海军能够针对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上的敌船或其他目标。这个作用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至关重要，包括潜在的入侵台湾。另据美国一家汽车媒体网站 Motor Biscuits 报道，中国多年来一直努力发展自动化技术，而军方是驱动这项工作的最大动力之一。最近几年，中国军方实验并成功完成一些自动化载具。报道表示，鉴于军方大力发展自动化技术，以及在这一曾是海滨度假村的海军基地的实验项目，珠海云可能是军方在公开海域上测试其自动化技术的平台。
在美台关系史上最佳之际，台湾却被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的首轮成员名单之外，引来台湾朝野一片失望和对美国的质疑声。对此， 台湾的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辜明欣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不管是经贸条件或供应链的战略重要性，都有资格加入美国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虽然受限于国际政治现实的阻碍，现在无法加入，但台湾会持续提升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和税收等面向，并等待时机突破，争取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5月23日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包括美、日、印和部分东盟国家在内，总计有13个印太国家成为首轮的创始成员，约占全球 GDP 的40%。作为东亚第一岛链核心的台湾，基于史上最佳的美台关系和持续深化的经贸合作，再加上多达200位美国跨党派议员的支持，原本期待能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但现却被排除在外。台湾各界除了失望外，对美国也不无抱怨。对此，台湾的国发会主委龚明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美国透过 IPEF 展现重返印太的决心，并跨出实质的第一步，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或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他说，台湾有资格也有意愿加入，未来将等待时机突破。龚明鑫说，
我们在经贸上的资格也好，条件也好，或者是我们可以提供的贡献也好，基本上都是 qualified。 国际上有政治上的现实，那我们也理解，但是我们就必须更努力，排除这些可能的一些障碍。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准备好，总是有一些的时机啊，可以去做一些突破的。
虽然 IPEF 的实质规范尚未正式出炉，但龚明鑫表示，台湾未来将继续提升四大经济面向，包括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洁净能源与高标准基础建设，以及税务与反贪腐等议题，以积极营造加入 IPEF 的条件。龚明鑫说，
这四个面向我们都一直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所有的区域组织或区域整合，只要对全世界有贡献的，台湾都愿意加入。台湾是有那个实力，是在供应链扮演一个关键性角色，尤其是我们2016年开始进一步布局五加的产业，更新兴的一些产业，包括 IoT、AIoT 的部分，研发出智慧城市、智慧机械，也研发出很多的这个智慧工厂相关的一些 solution， 都有助于将来在新的供应链里面产生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龚明鑫指出，美洲贸易战后，台商启动供应链重组，也配合美国的清洁网络倡议，将自通讯产品、半导体业的部分产线从中国逐渐移回台湾，部分产业也扩大布局往其他东南亚国家、墨西哥或中东欧发展，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他说，台湾和多国的双边产业合作与经贸发展已小有成果，未来将积极发展多边关系。龚明鑫说，
以前中国在这个欧洲经营比较久，现在很多国家也会排除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障碍，开始跟我们谈一些合作啊，甚至于有一些国家还因此可能被中国做惩罚，包括立陶宛等等，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这不仅仅是商业上的一些发展，甚至于是价值立场上的一致性。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持续的往这个方向，时机一到就会水到渠成。
IPEF 为纳入台湾引发台湾朝野反弹，民众党批评美台关系号称坚若磐石，但时有落差。蓝营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则在脸书批评台湾外交部工作不力，因为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竟是看报纸才知道被排除在 IPEF 之外。而绿营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也认为，若美国只打算深化美台双边关系，不让台湾加入多边的 IPEF， 实为憾事一件，因为两者成效完全不同。而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台湾网也以民进党当局屡屡谄媚却频遭打脸来形容此一发展，并嘲笑称台美关系坚若磐石，敌不过一中政策。对此，台湾外交部早于5月22日就发布新闻稿，引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话表示， IPEF 是一个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架构，美国不会对台湾在内的任何伙伴关闭大门，因此台湾将持续争取参与。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已计划近期再度会晤，共商台美经贸关系的前景。换言之，台湾虽在 IPEF 失了面子，但美台实质合作的里子不会少。尤其拜登在启动 IPEF 的同时，还公开承诺台海若开战，美国将出兵协防台湾，一改过去对台安全承诺的战略模糊立场， 对此，美国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帕米拉·肯尼迪5月25日也发表专文分析，拜登的军事护台说符合美国对印太区域伙伴的承诺。肯尼迪表示，台湾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在印太地区有其重要地位，现虽被排除在 IPEF 外，但美国和其经贸伙伴仍会加强与台湾的双边联系。美国去年6月发布的供应链韧性评估报告曾多次强调台湾，日本也寻求深化和台湾的经济安全合作，并鼓励台湾申请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TPP， 这些都代表台湾的无可取代性。肯尼迪写道，将台湾排除在 IPEF 外是美国的政治操作，为了争取那些怕激怒中国的国家，而非削弱台湾在全球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深化美台经贸关系将让台湾的盟友更重视台海关系的稳定，尽管受限于政治阻碍，将台湾纳入区域经济框架代表台湾与国际有相当程度的合作。虽然中国必然反对，但此整合有助于提升供应链安全，也能让该区域更抗拒中国对台的野心。位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也同意，台湾被排除在 IPEF 外，不是美国屈服于一中政策，而是为了破解东盟国家的中国情结。邱俊荣告诉美国之音，
东协国家对台湾还是有一些疑虑，特别是中国因素在里面，所以美国必须要取舍。如果他要让台湾加入，他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去拉拢东协国家。两相权衡之下，当然东协第一个国家多，第二个经济体和资源相对丰富，所以从客观的角度来讲，为了要拉拢东协，暂时台湾没有办法加入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
邱俊荣分析，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全球经济渐一分为二，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追求公平自由的国际贸易，一是中俄为主的以非市场经济体和干预贸易的威权国家。在此前提下，他说拜登政府之印太战略接诸的十大行动计划皆冲着中国而来，因此 IPEF 看似攸关经济，但实为美国重返印太对抗中国的蓝图。因此，若单就经济和供应链考量，美国绝不会排除台湾。不过，邱俊荣说，台湾各产业虽紧密镶嵌在各国的供应链间，但缺乏原料和最终产品。因此，台湾若在全球供应链上出现与他国衔接的问题，短期冲击虽有限，却不利台湾长期的产业发展。他说，台湾在半导体等诸多产业的供应链上都扮演重要角色，但许多欧美国家一方面依赖台湾，一方面却担心台湾面临的风险太高，一旦两岸开战，全球供应链恐跟着大崩盘。在无力保全台湾的情况下，多数国家选择分散风险，要求台积电 TSMC 前往他国设厂，最终恐弱化台湾在供应链的关键角色。这是台湾面临的残酷政治和经济现实。邱俊荣还说，台湾位于美中抗衡的第一线，又有无可取代的供应链，美国因政治因素排除台湾，对印太各国是极大损失。邱俊荣说，
如果是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讲，你把台湾放在外面，整个 IPEF 本身的价值就会跌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状况。我们本来在供应链里面就很重要，再加上台湾是一个指标性的国家，那你不把台湾放在里面，对美国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看的事情。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南亚国家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则乐观认为，台湾仍有机会加入 IPEF。 徐尊慈说，
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次不参加，但是未来随着议题的进展也会有新的成员来加入。美国一直强调说，这个架构协定它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机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台湾没有办法立即参与，不表示说未来不会有机会参加经济架构下面的若干议题。
徐尊慈表示，台湾仅跟新加坡和新西兰签有自由贸易协议，如果能加入美国主导的 IPEF， 其他国家将面临较少的政治压力来跟台湾强化贸易合作，对印太国家也会有实质帮助。徐尊慈说，
这些国家也希望说可以争取台湾在供应链上的合作，不管是邀请台湾到这些国家投资，或者是跟台湾在技术上人力的培育上面可以有更多的合作。如果台湾没有办法加入的话，这些国家也欠缺一个双边的机制来跟台湾探讨合作，所以对他们来讲会是很大的损失。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
深陷新冠疫情的朝鲜星期一5月30号表示，截至当日为止，一共有355万人出现了发烧病状，总共70人因此死亡，并声称新冠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外界普遍质疑朝鲜官方的有关数据，并试图了解平壤当局此举的动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按照平壤迄今为止提供的数据，朝鲜的新冠疫情死亡率是 0.002%。 在疫苗接种能力和医疗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韩国，新冠疫情死亡率是 0.13%， 比朝鲜官方称的死亡率高出65倍。在5月12日之前，平壤当局一直坚称没有出现任何新冠感染病例，但是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与朝鲜接壤的韩国和中国都出现了新冠疫情。
中国虽已承认将与所罗门群岛正式签署安全协议，但是否认将在这一南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基地，坚称所谓建立军事基地的说法完全是假消息。分析人士说，中国籍全球港口网络布局战略支点，但是缺乏传统海外基地。下面为您重播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基于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复杂因素，中国长期以来对在海外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基地十分谨慎。中国在外交场合常常自喻说，不在海外派驻一兵一卒，中国不搞军事扩张，不在国外驻军或者建立军事基地。中国自2013年首次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后，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地的海上咽喉要道投资兴建或者是管理有大约近百个港口，其中很多被认为有明显的军用和民用双重性，可以迅速升级用以执行军事任务。中国在正式官方文件中虽然对中国的军事基地避而不谈，但是并不否认战略支点这一说法。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表示，要积极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建设。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所谓战略支点虽然不是类似于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然而他们确实为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军事利益，加强和扩大了中国的投射力量的能力。美国政策研究机构亚洲学会政策研究院的一份报告说，位于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战略支点可以为中国提供更大的能力，更有利于北京挑战过境的军舰。这份由美国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丹尼尔·罗素和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布莱克·伯格撰写的报告说，中国正通过资助等各种方式取得军舰海外停泊基地，主要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柬埔寨以及泰国等国的有关港口或机场。这两位专家说，中国目前虽然并不拥有可以在战时提供防御并且为解放军提供作战平台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他们怀疑这会通过先民后军的途径来实现。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除了吉布地它的一个海外基地以外，它还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还有这个缅甸相关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进行很多合作，其中就包括港口的租用和这个共同营运哦。就是中国借由此这个操作的模式，很明显的有别于像这个美国、像欧洲，传统的这个列强哦，它所采取的是一个可能调性更远，那更兼具这种这个商业和军事安全这个综合目的的一个这个港口或者布点的一个活动。
美国国防部去年11月公布的《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说，中国海外基地战略已经呈现多样化，力图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海上后勤和基地网络，很可能已经在考虑之中的国家包括柬埔寨、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肯尼亚、塞舌尔、坦桑尼亚、安哥拉、 塔吉克斯坦，而其中已知的重点是沿关键海上交通线从中国到霍尔木斯、非洲和太平洋岛屿。鉴于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需要，中国在2013年题为《中国武装力量多样化运用》的国防白皮书中首次提出军队的任务包括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此后历年的多份国防政策声明中也不断强调中国军队的这一重要使命。目前就舰只的数量而言，中国海军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五角大楼去年11月的中国军力报告说，中国海军的总战斗力约为355艘舰艇和潜艇，包括大约超过145艘主要水面战舰。如果只是为了解决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显然中国并不需要这么多潜艇。中国虽然有遍布全球的港口，但是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费利克斯·张说，要跟上海军军舰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中国显然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军事基地，而海外基地的缺乏影响到了中国的军力发展。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说，跟传统的军事基地相比，中国的这些海外设施所提供的支持还是有限的。他说，
像斯里兰卡或者巴基斯坦这些港口，它还是纯属这个商业运作比较多，那它的船舰可以在这边可能补给一些，可能给水啊，还有一些物资啊。但是像我们理解，像美国这种军事基地不具备一定的可能弹药供应，或者一些简单的维修等等，那其实它的性质就是差异蛮大的哦。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专家菲利克斯·张对美国之音说，海军的后勤保障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基地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功能，例如将导弹重新装载到军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就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最好在码头完成。他说，最重要的是，如果敌人以基地为目标，他们的这一作战平台也就是基地不能被永久的被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陆军考虑在冲绳等基地部署远程火炮和火箭系统的原因。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国长期来一直担心建立海外基地会损害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崛起大国的形象，并曾表示不会在海外建设军事基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放弃了这一想法。美国五角大楼去年底表示，中国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很可能是大势所趋，称除了在吉布提的基地外，中国很可能已经在考虑和计划额外的军事基地和后勤设施，以支持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的军力投射。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北京很可能会对这种军民混合模式进行评估，包括与商业基础设施同处一地的解放军专属后勤设施。澳大利亚军事问题专家克莱夫·威廉姆斯说，中国目前只有一个海外海军基地，但是未来可能会打造更多的基地，以支持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至于所罗门群岛，这位前澳大利亚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很可能会在所罗门群岛建立一个海岸警卫队基地，而解放军舰艇也可以使用该基地，但中国会否认这是一个军事基地。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际，中国在进行所谓的防疫人民战争。俄罗斯发动的俄乌战争和中国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分别是两国最高领导人部署和指挥的。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两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有明显的相似性。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的时候表示，这种相似性值得认真的分析。下面为您重播这次专访的第三部分，谈俄乌战争与中国防疫人民战争的关键性相似。
在一些批评者和观察家看来，俄罗斯当局发动的对乌克兰的战争和中国当局进行的所谓防疫人民战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色是伤亡惨重，代价巨大，而且是不必要的代价。这种特色令他们认为俄罗斯当局和中国当局的战争行动有明显的共同性。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也认为，俄罗斯当局和中国当局的战争行动确实有他们的共同性。
他们有个共同性是什么呢？它的共同性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决策呀，都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策。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看一个这个行动上，就军事上特别有效的制度家，他的军事行动是怎么决策的呢？就是虽然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这个最高统帅都是政治人物，不是军人，但是呢这政治人物他如何运作军队呢？拿美国做例子，美国总统他如何运作军队呢？就实际上美国总统并不能真的去运作军队，他只不过是从政治上面，这个因为军事是要为政治服务的，那么他军事要为政治服务，他在政治上做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个军事行动可不可以做。还有呢，当这个遇到最重要的大最大的军事行动的时候，连总统本人也无权，他需要这个国会授权的，那么这是民主制度里。但是实际的军事操作是怎么做呢？实际的军事操作是职业军人在操作，所以他有这个参谋部这个联席会议，对吧？就是参谋总部。那么他是职业军人，他是这个要准备好许多套的军事上可行的方案出来，供政治家去这个选择。一旦政治家选择了之后，下边的操作全部都是职业性的。那么职业性的，他才避免在军事行动上犯错。那么他的第一步是政治决策呢，是避免在政治上犯错。所以呢，政治家管政治上的这个战争不要犯政治错。但是一旦进入到实际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军事是由军事的专家们、职业军人们来具体操作，避免军事上犯错。而我们看一下这个普京那边呢，是普京根本不懂军事，然后这个军事是他在操作，所以呢才操作的是一塌糊涂，就是他根本违反军事常识，就是哪怕是没有改革的俄国军队也不至于操作成这个样子。那么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军人在操作，就是非专业的。那好，回到疫情的情况其实跟这也是相似的，就是因为疫情，防疫情是高度专业化的事情，然后防疫情怎么做，那么这里边有重大的政治上的思考，然后这个重大的政治上的思考呢，那么在不同的制度下，政治上的思考就不同。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由不懂军事的最高领导人指挥，中国的防疫行动由不懂防疫的最高领导人指挥，结果导致伤亡惨重，损失巨大。然而面对这种结果，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却拒绝改弦更张止损，跟民主国家领导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制度下，这个政治上的思考它的目的就不同。比如说你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民主制度下这个民选出来的政治首脑呢，他一定要为对选民负责，他并不是说他有多么高的这个个人的理想或者个人的道德，而是他的位置是选出来的，这个他要考虑到他自己的政治的这个前途和他的党的政治的前途，他必须要考虑到我做这些事选民会怎么看。所以呢，他在这个民主制度下呢，这个政治政客呢，他就是一定是反反复复权衡我做的任何事情呢，在整体的选民里带来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同意我还是反对我，那么他每天考虑的就是这件事。那么在考虑了选民的反应的这个背景下，他另有一个专门队伍，就相当于军队一样，另有一个专门队伍呢替他提供跟防疫相关的事儿。但是由于防疫相关的事儿呢，反过来防疫永远不仅仅是防疫，防疫一定影响全社会，一定影响经济，一定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 所以呢，你之所以要最后要政治人物来决策，原因是因为你要有个平衡，就是在防疫和全社会之间，防疫和经济之间要有个平衡。那么他作为一个民选的总统，那么他就要在这个之间做一个平衡。所以我防疫防到什么程度，怎么样才能使最多的选民满意我的工作。那么他这个防疫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都不能保证这个选民总是高兴的，选民经常是不高兴的。那么靠的是经常有选民不高兴才推着他们朝着某个方向走。
然而假如不是民主制度，情况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基本上在这个发达的民主国家里，这个事情呢就已经算是这个基本上解决了。那么这个但是你如果不是民选的制度呢，它的这个政治计算就不一样。那么它的在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下，什么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呢，它把全社会的所有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力气的力量的力啊，权力是 power， 全社会的权力都集中到一起了，把全社会的产权都集中在一起了。讲到中国，产权集中在一起指的是全部的土地的产权，全部的银行的产权，这个大部分的金融的产权都在一个党的手里，而这个党呢是严格的上下管理的，就是最后呢是管理到一个最高首长一个人手里。那么在这个制度下呢，权力，个人的权力，最高的权力就变得极为重要。所以呢，同样是政治上的考虑，在这个制度下它的政治上的考虑呢就变得最重要的考虑是个人权利，它就和这个民主制度下不一样。民主制度下哪怕你关心的是个人权利，你也是必须关心的是选民怎么样想的，但是在这里呢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当他说他的防疫的模式，抗疫的模式是世界最好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个政治话题。那么他就要证明他的模式是最好的，他就要证明他只能用这个模式，因为他要是放弃了这个模式，那么等于自己承认自己不是最好的吗？那么只有他是最好的，他才认为他的权利才安全。所以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我们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政治和这个其他社会活动的这个关系呢，这个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会在这个制度下会这样发生呢，不是第一次呢，因此就不是很让人吃惊。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期的武汉封城期间，尽管那里也出现了各种人道灾难，但涉及民众基本生活的物流相对还有保障。但这次上海封城就不一样了。华尔街日报先前的报道援引为上海的居民的话说，中国现行的这个制度从根本上是建立在消除物质焦虑的基础上。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粮食安全问题独独发生在上海。上海遭遇的这种倒霉事情该如何解释？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刚才在讲的这个逻辑。我讲的这个逻辑什么意思呢？就是最高领导呢关心的是他的政绩。最高领导的政绩呢就是说，过去以来使用的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然后是世界上最好的，是世界上都要向中国学习的，因此呢一定还要继续下去，这是最高领导。但是最高领导他要做他要做的这件事不可能是他自己做，所以呢最高领导呢一定要各级领导跟着他做。那么各级领导跟着他做呢，他要解决各级领导的这个动力的问题。那么他解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让各级领导互相竞赛。那么他的问题就是各级领导竞赛赛的是什么？那现在最高领导关心的是我的抗疫模式。好，各级领导已经搞明白了，他要的就是他关心的那种抗疫模式。所以任何人还想升官，哪怕任何人不是想再高升，你想保住你的官，你得做他让你做的事儿， 你得猜他想让你做的什么。你猜好了，他想让你做的就是他的那一种抗议的模式。那么我们就赛，我们就比赛，看谁能做的更是他要的那种抗议的模式。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上海的抗议的模式就走火入魔到了这个程度呢？一方面是跟这个各级领导要比赛，这个向最高领导表现啊，我最能实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奥密克戎这种病毒传染性是过去的新冠病毒的30倍。所以当它的传染性是那个30倍的时候呢，大量大量的这个被感染上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呢，那么就变成了实际上是不可能，就是实际上是没有一种可能性用封闭的方式能结束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这个当他这个在不可能的时候就采取了不可能的办法，那么你这个采取了不可能的办法就意味着会饿死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刚才我有意的花了时间讨论到西方民主国家反而是在这个东西来的时候决定全面解封，就是不是说这个东西来了以后很可怕所以我们就要封得更严，绝对不是，是反过来，是这个东西来了以后我们反正也封不住了，所以我们靠的是疫苗，靠的是保证最少的人重病，最少的人病死，然后不影响这个全社会的活动，不影响全社会的经济，靠的是这个。所以你这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在讲，就是说你这个防疫的事情你需要的是一个是全面的这个权衡，全社会的防疫的方面，经济的方面，社会活动方面，即便是防疫的方面你需要的是这个专家的对这个防疫方面的所有的这个评判，那么所有的这些评判拿出来我们做权衡，那么最后权衡下来的这个应该怎么做应该就是比较清楚的，那么这个而不是由某一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抗疫模式来决定。那么曾经在某一个特定环境下曾经起过也许还可以的这个作用的一个模式是不是可以一直搬用下去呢？当然不是。所以呢当一定要坚持某一个抗疫的模式的时候，那么就把这个整个这个社会逼到死角里去。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受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制裁之际，明里暗里支持俄罗斯侵略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提出了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构想。在此之前，中共当局还提出所谓的经济内循环之说，再度强调中国要走自力更生的路。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表示，中国当局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构想，其实是他过去89年走向的一个表现。下面为您重播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许成刚博士的第四部分，谈全国统一大市场构想的问题何在。
在国际间的俄乌战争和中国的防疫人民战争处于焦灼之际，中国当局推出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构想，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发展？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的看法是：
我的猜测呢，这是早有的计划，这不是在这个时间专门赶到这个时间，早有的。原因很简单，原因呢，这个是实际上是这个过去89年的大趋势一致的。就是过去的89年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那么我来稍微展开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因为所谓的统一市场是什么意思，先需要解释这个东西。中国作为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说，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就说这是一个集权制。集权制就意味着这个权力和资源都是高度集中的。 那么在高度集中的情况就集中到了不可能再更集中的程度了，全面的都集中了，那怎么还会不统一呢？他已经都集中了，那应该早就统一了吧。但是呢，他的现实是呢，由于这是一个如此之大的经济体，如此之大的国家，如此之大的政体、经济体、社会体，如此之大，它这个高度的集中呢，指的是党，但是呢，它实际的操作呢，它一定是不可能是一个人操作，不可能是几十个人，也不可能是几千个人，也不可能是几十万个人，你得要有好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在具体操作。然后你有这么大量的人在里边操作的时候呢，你一定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是有一个政权的结构的，它是有结构的。所以呢，它一方面呢是高度集权的集权制，另一方面它又是有结构的。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早在我刚才已经提到的大跃进。大跃进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两场运动呢，把中国呢给改变了，就是原来中国呢是从苏联抄来的那一套集权制，但是自从大跃进跟文化革命之后呢，他把中国的这个苏联抄来的集权制变成了中国式的集权制。什么是中国式的集权制呢？中国式的集权制就是苏联那式的集权制呢，加上一点秦始皇时候的弄出来的那个玩意儿。什么是秦始皇时候弄出来的？就是大家都早知道的郡县制。郡县制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党全面控制了所有的权力，但是这个党如何来具体控制这个经济体呢？它是按地区来控制，它不是按照分工，不是按中央部，就是不是靠中央各部来控制，是按地区控制。所以长期以来呢，中国的经济呢是按地区控制的，于是呢，在中央之下是省，省下是市，市下是县，县下是镇，所以一级一级下来是地区控制。
徐成刚博士指出，中国当局如今提出全国统一市场，面临一个十分不确定的前景。
四十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造成了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地区之间是有界限的。就是虽然它是集权主义制度，但是呢，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地区之间的保护和集权制一点也不冲突，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这个一点也不冲突。那现在他讲这个要统一市场啥意思呢？要打破这个东西。他打破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单纯是市场的问题，它实际上呢就是过去这个八九年里呢一个大的趋势呢，就是他逐渐的希望用中央各部来取代以地方为主的这个权力结构，这是他真正的用意所在。那好，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原本呢，中国是有一个植根很深的一个制度，已经是运作很灵光的制度了，就是在集权制下它运作是灵光的，是好用的。他想把它给打破了，另搞，怎么搞？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这个要展开呢，我们可能需要另外再讨论，这个又展开是很大的题目了，所以我就先简单说这么一点。
2022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其主要的建设目标，这就是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在一般人看来，这全是好事，简直是十全大补。有人认为，随着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空前发达，市场管理当局现在完全有可能大致不差地预测市场动向，并安排生产和销售， 从而能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组合，满足民众需求，避免浪费。这种信念有什么问题呢？
当然这个涉及面特别宽啊，不可能，时间缘故不可能展开，所以我把这个这么宽的问题缩窄一点，就讲中间的一个面。这一个面是里边最大的那件事儿，就是信息相关的，就是这种统一市场背后的这个动力啊，除了我刚才强调的是个制度问题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个技术问题，就是很多相信技术的人认为统一市场呢是统一大数据的关键一步，然后统计大数据之后呢，那么通过大数据就可以有更好的这个中央计划了，因为呢由大数据呢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消费者要什么，生产者生产能生产什么，消费者想要什么，如果所有的这个需求方通过大数据我都弄明白了，所有的供给方通过大数据我也都弄明白了，那么通过这个大数据来进行运算呢，我就可以全面的计划了。于是呢很多人都曾经这样说过，这不是最后计划经济就可以代替了市场经济了吗？因为我反正用大数据也知道了你要什么，我也反正用大数据也知道了别人能造什么，能提供什么，物流是什么，一切都能算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我不就计划了吗？然后这个物质就极大丰富了，我就早早就进入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思路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思路呢？那么在好多年前呢，我就发表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思路要展开有需要比较多时间，我就特别简单说两句。就是这个思路呢里边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自相矛盾，所以我就指出这一个自相矛盾就够了。什么是自相矛盾呢？自相矛盾就在于大数据的来源是什么。
徐生刚博士进一步指出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自相矛盾所在。
大数据的来源是市场，那么如果你使用计划经济取代了市场，你就把市场作为大数据的来源消灭了。那么你消灭了大数据的来源之后，那么你的那个大数据呢，就是在你消灭了这个数据来源的那一天你掌握到的情况。如果技术不变化，如果人的兴趣不变化，如果社会不变化，在我这三个如果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社会进入了一个静态的状态，不变的状态，你用计划的方式可以满足静态社会。但是如果在你的经济旁边另有一个经济快速的在变，不断的产生新东西，那对不起，你这个经济就算不可能了，因为你的大数据里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呢这种想法是严重的自相矛盾，如果去执行，在最好的情况下，最完美的情况下，它的执行是导致一个社会进入静态，社会不会再变了，技术不会再变了，新的药也不会产生了，新的病就是不能治的病也不能再治了，因为你大数据里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世界上有无数的内容是在它没造出来之前是不存在大数据的，因此大数据只能告诉你已经有了什么，大数据永远不能告诉你会有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往最好的说是乌托邦想法，是一个和过去老式的共产主义没有原则差别，它只不过是用这个现代的技术啊把它披上了一个外衣而已。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